性思辨，
高考该不该取消加分，
能不能用征收拥堵费取代限牌限行，
提高医生薪酬能否从根本上改善以药养医，
犀利交锋，
我觉得这不叫共享，这个叫添堵，
一个伪市场，
教育孩子的焦虑症，在这样一种焦虑症的背景之下的话，就出现这种局面，你一年比我至少多睡一个月，对吧？因为我每天要早起。
两会代表委员、资深评论员、场外观察员，纵论民生 A B 面，激辩新闻正反方，全新打造两会特别节目《央广辩论会》，3月3日到14日，每晚21点，鸣锣开战。
民生 A B 面新闻正反方，欢迎大家收看2017年中国之声两会特别直播央广辩论会，我是主持人杨洋。其实对于很多生活在北上广的人来说呢，生活在这些城市里面压力是挺大的，有的时候我们得考虑高房价，有的时候我们得考虑教育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还得考虑一下路上堵不堵，众多的麻烦事儿。但是我们为了一开始的梦想，我们要在里面坚持，坚持生活在北上广这些城市。当然了，我们觉得不逃是正确的选择，也就会有另外一部分人说了，逃才是正确的选择呢。如果我去了二三线城市或者是中小城市的话，那是不是我的机会就更多一点了呢？好，今天呢，我们不是要讨论逃与不逃，我们讨论的是一个选择问题，就是您的就业应该怎么来选择，是选择在北上广呢，还是选择在稍微小一点的城市获得发展呢？我们先来听一下今天的辩题。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曾几何时，回不去的家乡让一些走出大学校园的年轻人无奈心酸，为理想为抱负，他们选择留在大城市，而大城市也没有亏待他们，提供更广阔的视野、更开放的平台和更丰富的资源。但随之而来的大城市病以及中小城市开出的优惠价码，也让越来越多选择中小城市奋斗的年轻人轻舒一口长气，原来我的选择才是正途。央广辩论会今晚辩题，该选大城床还是小城房？
好，接下来我们就隆重请出今天的四位辩手。大家也看到了哈，今天有一位女士，而且衣着非常的光鲜亮丽。我们先从反方一辩开始介绍哈。反方一辩是全国人大代表、云南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工会主席杨劲松。杨女士、杨代表，先跟全国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个招呼，问个好。
好，大家好，我是杨劲松，纳西族，来自于云南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我的家乡呢是美丽的云南丽江。
估计很多人看到杨代表第一件事就是想他是哪一个民族的哈。因为这个民族服饰非常的美丽，他肯定是来自于云南啊，这是少数民族之乡。那么杨代表想问一下，今年您来参与两会带来了哪些建议？
我带了8个建议，其中呢涉及到4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云南，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旅游大省了，所以我带了2个跟我们的旅游基础设施相关的建议。然后同时呢，云南又是文化大省，所以呢我带了4个跟文化相关的建议。其他呢就是我们那个跟科技进步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些职工的一些福利保障啊、探亲假的完善的建议。那么因为是云南嘛，既然是咱们是旅游大省哈，那么就是说有很多的咱们现在在一线城市的很多的那些游客的话都到了我们云南，那么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云南有非常多的美丽的风光，然后有很多的那个民族风情，但是呢有很多地方的话就是我们基础设施还是比较落后的，所以呢在建议里边的话我也呼吁就是能够加快我们丽江到攀枝花的铁路的建设，和我们加快我们香格里拉到稻城的高速公路的建设。
好，非常感谢杨代表啊，一共带来了8个上会啊，应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高产的数字哈。我们接下来请出的是正方的一辩，正方一辩呢，我来介绍一下他的头衔，是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沭阳县庙头镇聚贤村党委书记李生，李书记、李代表，晚上好，跟全国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庙头镇聚贤村的党委书记李生。
看到您的这个资料里写到哈，作为农民代表，要当好农民代言人，当好农业带头人，还要当好致富引路人。我由此分析啊，今年您来的时候可能是会鼓励年轻人到 农村去开创一片天地，是这样吧？
是。
嗯，那么今年你上会还带来了哪些建议？
我呢是来自农村，我带的建议呢带的议案 和建议。那么议案呢就是围绕我们宿迁是打造这个一个三台山落马湖生态旅游度假区这个一个议案。那么同时呢围绕我们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在我们宿迁境内有100多公里，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围绕大运河的经济带建设带来一个议案。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带来一些关于农村改革的一些方面的建议，还有结合我们这个农业保险方面的一些建议，所以我带来5-6个吧。
之前您也说哈，特别希望年轻人到您那儿去开创一片天地，是不是这样？那么去的话有哪些优惠条件，不在一开始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这个这两年呢我觉得农村这块的发展空间比较大，那么现在比如说我们当地的一些我们当地的政府对农村的创业
这个时候张毅老师啊作为他的搭档在旁边举起了点赞这个牌子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为我们这个提供一些农村回乡就创业也好，或者是大学生参观大学生回到我们这个农村去创业，都给了一些很多的政策，包括资金方面的一些政策，还有住房方面的一些政策条件，所以说这两年我们因为我们那个沭阳呢是个花木之乡嘛，它这个特别是在电子商务这一块这两年做得比较好，通过这个电商开网店把自己产的苗木花卉销到全国各地去，所以这个创业呢我机会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建议呢也很多，当然像以前像我们苏北是相对贫穷的地方，在江苏来说是比较贫穷的地方，那么很多人不愿意到农村去，那么应该说这两年以后呢很多的年轻人有这种想法的有到愿意到农村去的，应该说反响很大，很不错，农村的机会是很大的，为我们这些大学生给他一个很好的机会的一个方面呢，应该说我们很好的提供机会给他。
好，谢谢李代表啊，坐在他身边的是正方二辩，已经两次举起了点赞的牌子，有请张毅老师。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个特点，就是习惯于呢把故事讲出来，把道理喊出来，今天呢我会通过两个真实的故事和一个神秘的嘉宾告诉大家一个朴素但是真实的道理，就是到乡村去广阔天地更有可为。
二加一啊，一会儿我们看看这二加一的威力有多少，再请出他的这应该是算是老对手朱旭老师。朱旭老师。
对，张毅说他要讲故事那我就来讲道理大家都知道床和房子的关系，那你们家是先有房还是先有床呢？这好像是个谜题，你慢慢想。
哎呀，这个不得不感慨一下哈，在上一次碰撞当中，张毅和朱旭曾经针锋相对过，那么最终的结果呢，好像当时小比分是1-0，朱旭老师暂时领先，不知道这一场张毅老师带来的二加一和朱旭老师所带来的这个某个杀手锏或者是秘诀哈，会不会给这个对方造成一些心理压力，并且对今天的结果造成最终的影响。要不这样，我再给两位一次机会啊，每人一句话，咱们给对方辩手先亮亮肌肉。朱旭老师先。
其实床也好房子也好啊，我们今天强调的是年轻人，那年轻人先干什么后干什么，这可不能弄颠倒了。
张毅，
辩论没有输赢，道理越辩越明。
好，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呢来点赞拍砖吐槽表达您想表达的一切内容，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在中国之声新浪官方微博找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帖并留言，说说如果换作您的话，您是选择大城床呢还是小城房呢？您也可以通过央广网手机央广网央广新闻客户端来收看央广辩论会的视频直播。当然了，熟悉节目的朋友哈，这两天肯定产生了收听和收看的习惯，很了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接入的是场外直播间，主持人刘康和六位来自北京高校的同学们组成了一个场外观众评审团，此刻就在那儿，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第一轮的投票，也就是初始投票结果怎么样。刘康你好。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电视机前还有网络上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央广辩论会的第二现场，大家看到了坐在我身边呢今天是来自于三所学校的六位同学，分别是北京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和人民大学，我们先请这六位同学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吧。来，星星你是老面孔了，先来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星星，来自北大法学院，请大家记住我来自天上的星星。
谢谢星星。来，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16级的汪雪倩，因为我是在雪天出生的，所以叫我雪倩就好了。
非常可爱的小雪倩，来。
大家好，我来自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目前我是一名大二学生，我叫王征，希望我们大家一起蒸蒸向上。
好，蒸蒸向上的王征，欢迎你来，这位同学。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孙龙飞，希望我有一天也能够真正的飞起来。谢谢大家。
我们好希望看到你真正的飞起来。来，这位女同学。
大家好，我叫佳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那我知道中国之声也有一位记者叫佳宁，但是此佳宁非彼佳宁。谢谢大家，
我们拭目以待这位佳宁的表现哈。最后这位同学。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胡伟一，不是唯一的唯一，是伟大的伟和一二三四的一哦。
这个名字非常的有意思。来，小一，今天呢，我们六位同学其实坐在这个第二直播间当中啊，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为场内的四位辩手们举牌亮分，所以接下来我们赶紧完成我们的第一个使命。来，六位同学听我的口令，一二三，请亮牌。伟一刚刚改了自己的答案哈，杨洋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其实在直播间当中我们今天真的是
一
片红啊，所以今天可能正方的老师们您可能需要加把劲儿了，因为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六位同学他们的所有的意见都是反方，所以我们接下来先来请两位同学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吧，为什么会投给反方呢？来，我们来先请这位同学回答一下。
我之所以支持反方是因为我觉得大城市其实机遇特别多，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就业面在大城市虽然说有机遇也有挑战，但是呢选择的面也更广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这位同学你今年大几了？
我今年大二。
今年大二就已经开始选择这么多了。好，这位男同学吧，也请你来说一说。
哎，好，我之所以选择留在大城市呢，除了刚才那位同学说的这个机会的问题，还有一个大城市相对于这个二三线城市来说，它的这个资源更丰富一些，这个医疗卫生教育等各方面的资源会更丰富，那么我们在这里会可能会提高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质量。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作为这个年轻人来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去选择一种安逸的生活，
没错，
大城市它的这个机会风险和机会都很多，那么我愿意在这里进行一番尝试。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在因为我是学新闻的嘛，然后我们这个总书记也提出我们新闻工作者要走转改，就是指出来就是要下基层，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我是先会选择在大城市安身立命，先稳定下来之后，然后再今后再有机会再去基层去锻炼去观察去接地气，这样会对我的以后的这个发展也是提供一个很好的帮助。
所以说其实你现在是选择反方，但是未来你可能会选择正方的观点。
对，因为刚才这个反方的老师也说到我们要有一个先选择的问题，所以我是当然非常先坚定的选择留在大城市扎根着。
好嘞，
谢谢。
好的，那杨洋，我们直播间当中呢两位同学已经是阐述了一下自己的观点哈，目前的正方的老师您可真的需要加把劲了，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您还有四位辩手了。杨洋。
好的，谢谢刘康。先问一下在座的四位，这个结果一边倒的结果一开始有没有料想到？我们先问一下难度比较大的正方哈。
意料之中。
意料之中。
嗯，
李代表您这也是意料之中吗？
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呢？他们现在年轻人啊，有学历的还认为是大城市里边的空间大。
嗯，
对。但是我会给大家讲两个故事。
嗯，
对，我也是这样的。因为作为我们农村，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嘛。
嗯，
我感觉到现在的农村的空间应该说只要是努力的应该说应该说超于我们这个北上广大城市。
嗯，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啊。
嗯，一会儿再留给反方发言啊，因为反方的机会今天实在是占尽啊，因为这个优势实在是有点大。一个短滑片之后我们继续。
中国之声全新打造两会特别节目央广辩论会，每晚21点，两会代表委员、资深评论员、场外观察团纵论民生 AB 面，激辩新闻正反方，一小时唇枪舌战，音视频同步直播，等你围观。
央广辩论会正在直播当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辩论会的基础流程和规则。首先呢是开篇立论，这个阶段呢只有两分钟时间，我身边有一个沙漏，这个沙漏是两分钟啊。上面写的 Made in China 肯定准啊，两分钟到时候呢我就会摁这个响铃结束这一轮的发言啊。希望第一轮四位都可以给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留下一个好的印象。那么第二轮是自由辩论， 就是展开辩论，每人发言只有一分钟，尽量言简意赅，把自己想说的话表达出来。第三轮呢，就是场外提问，场外的观众裁判席向正反双方的辩友进行提问，或拍砖，或吐槽，或火上浇油，这个时候能不能够进行一次大反转就看您的了。说到这儿，第一轮就开始了，开篇立论。
第一轮 Round One，
几位准备好了吗？那我们还是从正方一辩开始，两分钟表达您的核心观点。
好，代表让我先来，那我就先来，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2005年，美国的著名大学耶鲁大学在中国呢只招了两个学生，其中有一个呢来自我们的重庆。这个重庆的小伙子呀，成绩好的一塌糊涂，好到什么程度呢？托福是满分，而且他考了是耶鲁大学的全额的奖学金。全额奖学金意味什么呢？他在美国境内做调研、做旅游这种费用全都是耶鲁出。2005年，六年之后，他拿了耶鲁的两个学位，一个呢是经济学的学位，一个是政治学的学位。我们都知道耶鲁大学是美国的名校，产生了五个美国总统，产生了52个诺贝尔的经济学奖。但是呢，在2011年他毕业那年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选择。他去了哪儿呢？他没有去华尔街，他也没有去伦敦，他也没有去香港，他是去了哪儿呢？去了湖南衡山的一个小山村，做了一个村长的助理，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学生村官。他现在还在湖南衡山吗？他依然在。2011年到2017年，他已经在那边待了六年的时间。这六年他做了什么？又收获了什么呢？他帮村里修了路，安了路灯，把敬老院修缮的更崭新了。同时让更多老人老有所养了，同时让学校也有很多这种学生们，这种朗朗读书声了。2017年的2月份，他被评为最美的感动中国的人物啊，这个奖呢应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奖。而且呢，他在2015年还推出了公益项目，叫黑土麦田公益项目，就是通过资金那种筹措，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到乡村去。当然了，你可能会说，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他叫秦岳飞。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他的名字。秦岳飞的故事代表着我们现在的50万个大学生村官的真实的故事，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道理：现在到乡村去，你会拥有新的未来和新的期待。
好，时间把握很好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话筒交给正方一辩，我们还是让正方先完整的发言啊，核心观点的阐述。
行，我刚才也跟广大观众讲一个小故事。
嗯，
我们有兄弟两个在家里边，老大呢在家里边开电商，老二呢他是大专生，毕业以后就在家里面走。
嗯，
这个他弟弟呢，这个在外边，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啊，就在外面找了工作，一年5-6万的收入。但是这个老大在家里边呢，开个电商以后，一年赚了10几万。他就认为想了，哎，这个感觉到他大哥他的学历还没有我高，哎，我在外面已经这就业，还在大城市里就业，那么回来自己感觉到2年回来了，回来以后自己干电商，他因为在他的学历比较高，回来的认识程度也比较快，学的也比较快。他呢一下子最后回来以后第3年自己赚了几十万的一年，所以通过电子商销售。所以我就简单比这个小例子。
嗯，
回来以后他们兄弟俩现在在不越做越大，一年上100万收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亲眼所见的，也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
嗯，
哎，所以我这个跟刚才这些年轻的大学生，有这种建议吧，有说想法吧，跟他们说给他们听听看。
好，核心观点表述完毕。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是反方，反方我们还是先请一辩杨劲松代表。
好，大家好。我觉得刚才几位同学的回答非常睿智，英雄所见略同。我想就是我非常主张年轻人只要有条件，在自己创业的时候一定要到大城市去闯荡一下，去感受一下，去积累很多丰富的经验。大城市嘛，顾名思义，肯定就是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那这样子，它肯定会汇集了最发达的产业的集群，那么会有最丰富的文化的一个荟萃和积淀，也有最多元化的一个发展的观念和思路。那么同时的话，那么也会有最全面的刚刚大家谈到的社会保障体系。所以我想，就是说每一个在这里的年轻人，他肯定都将获得更多的一个社会资源的一些平台，更大的一个发展的机会，也会有更大的一个自己在教育提升的空间，更多的文明素养这样一个 培育，也是一个教育的机会，也会有更广袤的一个多元的思维的这样一个视野的形成，更超前的观念的意识。当然还有很多的咱们大学生出来，包括很多年轻人出来，他会带入很多本土的那些文化的特质和色彩，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可以更多的把我们自己的文化有更好的一个弘扬和展示的机会。所以呢，我觉得生命是短暂的，生命其实也就是一个不断的探索体验和奋斗奉献的过程，有志于就是创造更多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能够有更多的精彩的生命的探寻的这样年轻人的话，请一定要勇敢的到大城市去开拓自己的事业发展之旅，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所以我想其实我也说过这句话，就是只有登上了山顶才能看到那边的风光，所以让咱们从大城市起航吧。
好，杨代表说的非常好哈，不过时间稍有点超，这样我们从朱旭老师这儿能不能够再稍微节省个十多秒钟？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正方已经这个开始举牌了 ，yes。
其实我想就正方刚才说的观点啊，作为我的立论啊，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他们直接给了我的靶子。张毅呢举了一个特别亮的例子，而且还举到一个数据，说500,000村官对啊多少多少。那500,000村官对多少呢？700,000大学生毕业，去了多少？1/14，留在那里多少？大家能够算得出来，对吧？然后他讲了一个耶鲁的学毕业生的故事，那是极端的、非常个别的一个，所以他没有普遍性啊。只从数据上我们来说，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刚才村支书讲到那个例子，哎呀，我真的是要感谢他，给了我这么好一个例子。他说哥俩一个出去了，一个没出去，后来一个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比那个没出去的还挣得多，一个月挣几十万，那个呢只能挣十几万。他为什么能挣几十万呢？很明显嘛，是因为他出去了啊，出去了之后。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先。其实床和房子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你一定要先挣了一张床，你才可能挣了一张房。刚才我们的大学生朋友们都知道哈，说如果你先到小城搞了一套房，对不起了，那你一定安逸了，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先在大城市里有了一张床，不怕的，我们将来再去搞房，不管在大城市搞还是小城市搞，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其实今天我们的辩题还要回到原来一个点，就是它的出处在哪里，是当时上海人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为什么呢？不是上海人精明，恰恰呢是一个人的理性表现。所以我们说作为大学生来讲，先到大城市去抢上一张床，将来房子在哪儿，大房小房根本不是问题。如果你放弃了第一次开始没走好，哎呀，你有了小房，那你只能在小房里头窝着
哦。朱旭老师时间把握非常精准，果然还给我剩了15秒钟啊。双方的核心观点相信大家也都了解清楚了，这样给他们一点时间，让这个正方两位和反方两位都商量一下下一轮所要采取的技巧，尤其是正方两位哈，真的是为两位捏了把汗，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边倒的形势似乎还没有得到一个完美的一个缓解。那么我们还是要来听一下，之前我们做了一个街头采访，这个街头采访呢就是问，你是打算躺在一张北上广的小床上呢，还是打算住在2-3线城市的大房子里边？我们来听一下采访的结果。
我在北京待了5年时间，你说那个地方怎么会有幸福感呀？工作压力太大了，每天6点必须要起床，7点就要出门了，公交、走路、地铁花了快2个小时，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
我是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虽然理论上是8个小时，但是公司安排给你的这个工作，你根本不可能是在8小时内完成的。因为我那家是外企，所以我们的文化差异很大，你很难在工作中找到一些归属感。
去大城市苦了自己，但是后代会相对享福一些，比如更好的教育、更好的起点。但是自己这辈子吃的苦，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完的。
对于精神上的生活，其实最早之前是很有满足感。人在年轻的时候跟到稍微接近中年的时候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到30左右的时候幻想的层面更少一些，实际跟自己本身接轨的一些东西会更多一些，就会考虑以后的东西，包括收入标准足不足够在北京生活下去。我同样我可能在北京赚个7-8千，但是我过得不一定比担心的多。 脱掉的。
我没有考虑过，因为我的家是在郑州，毕业以后感觉要是去了北上广以后，可能对父母啥照顾这些方面可能就顾及不到。
挺想去的，趁着年轻，我觉得那些大都市还是挺吸引我的，尤其是他们的城市文化底蕴，还有一些像交响乐呀、芭蕾舞呀这些，我觉得只有是在大城市才能经常去看到。
第二轮 Round 2，
自由辩论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呢可以交替发言，每人不能够超过一分钟。同时呢，其实正反双方可以看一下桌上的这些道具哈，两个代表可能是第一次见的，有这个吐槽，有质疑，有赞同啊，赞同估计是给自己友方的搭档啊点赞啊，可以使用。同时呢，还有像扇子啊，扇子这样的工具。我们这些工具的准备呢，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来表达这个观点哈，不是用它来打断对方，或者是给对方造成物理伤害的。而且还是嘱咐一下正方啊，这一轮要翻盘的话呢，可是得努努力啊，这一轮经常是决定最终结果的。从正方开始发言哈，锣声结束之后正式开始。
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我的山西老乡的故事。刚才朱毅老师说这个故事呢没有典型性，它是个案，否，它不是个案，它是而且是什么呢？是50万大学生村官的真实的经历和真实的这种故事。刚才也讲，朱毅老师也讲说，抢房重要还是成长重要？成长更重要。就是因为马化腾当年没有去买房子，所以他成为首富；就是因为吴仁宝当年扎根农村，所以让华西村成为全国的首富村。我的这个老乡啊也很有名，他叫焦三牛。当年呢是在我们山西省的一个县里面得了文科的状元，然后考上了清华大学。2011年的7月份毕业之后去了哪儿呢？也是去了乡村，甘肃的一个武威市的乡村。半年之后。突然间武威市的有一个政府的公示，他被提拔为副县级的干部。这个事情在2012年引发了巨大的风波，所有人都在质疑说，这是不是富二代，这是不是官二代，他为什么能够平步青云，这么快半年的时间就被提为副处级。我的一个领导，中国作协的副主席何建民先生，也是我们报告文学学会的会长，他在那边沉潜了半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叫三牛风波。这本书出来之后，其实澄清了很多事实，也告诉我们大学生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和道理，就是什么呢？到乡村去，到基层去，你的成长的空间和天地会更大。
好，反方觉得不用进行回击了，是吗？
我们想再给点时间。
那我来这个。
好，李代表发言。
哎，好，我来发个言。刚才我们这个讲的就很好，因为现在农村啊，就像我们村里而言，因为我们这个做产业的花卉苗木的。村里而言，现在我们大学生回到我们村里来的，创业的时间短，马上就有效益，赚到钱，马上一年之内一两年之内买车买房子，他一年挣个十几二十万，你买车买房子，这个是我们应该说农村的空间。要你在城里大城市里，你一两年前期一两年要去找，你要去找工作，要去找就业的机会啊。
嗯。
所以这个呢，我们一直弄这种产业在这里，你回来创业，通过电商，通过我们这种花卉苗木。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很多些空间，哎，所以这个应该说，我这个个人观点，如果是这些选择农村的空间，应该说比城市好。城市
目前为止，应该说是到基层去，到农村去最好的一个时期。如果是20年前，我不敢坚持观点，但现在为止，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具备。为什么呢？我们先说城镇化。过去的我们城镇化是大城市优先，但是现在国家政策非常明确，包括政府的工作报告里面这次非常明确，要发展什么呢？要发展小城镇，小城镇就是未来的希望，我们要把握这样一股趋势。比如说我20年前我在北京市的通州区的鹿城镇买了房子，当时所有人觉得那个地方太荒凉了，但现在它成了城市的副中心。就这些小城镇，小城镇未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比如说我们国家发改委也是定了1000个小城镇作为未来的发展的中心，而且这些小城镇它的经济的体量会越来越大，这种体量大到什么程度，可以让就像一片汪洋大海一样，能够给我们大学生更多的更大的这样的一些成长的空间。再说人和，我就举一个例子，2017年的1月份的时候，江苏省的大学生村官有多少人报名呢？3800个人报名。竞争多少个呢？竞争380个岗位，说明大学生群体对于村官这个岗位，他不是不热心，而是甚至很多什么呢？一个岗位难求的这样一种局面。虽然说不如公务员那么的火爆，但我觉得从 天时从地利到人和，我们已经形成这样一种趋势，就是什么呢？到小城镇那个地方才是年轻人建功立业的最好的地方。
嗯，我听着那个二位讲的吧，都特别的热闹啊。他特别是说到村官，其实去考村官啊，它里头有很复杂很复杂的背景。比如说村官可能在考公务员的时候可以被照顾，村官在考研究生的时候可能会被照顾。村官呢，它可能是一种曲线就业的一个个体化的考虑。当然了，就是村官是可以锻炼，但是村官它是一个一过性的。我所谓的一过性呢，它是锻炼一下，但是它到底是不是留在农村留在基层，我们其实是可以有数据支持的。当然这些村官很了不起，有的做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贡献，但是这个和我们今天讨论的说年轻人该去大城市还是说该去小城市这个问题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相关性。其实说到大城市和小城市，我们必须看到年轻人这个阶段，就是指他刚刚起步这五到十年，他到底应该怎么留，应该怎么去。刚才村支书讲了，说希望到他们那儿去，我就在想您那儿能装多少啊？如果您那儿要装不下这么多的话，那怎么办呢？但是大城市不一样了，而且我们强调在大城市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大城市更多的锻炼的机会和在大城市让年轻人更多的视野，恰恰是为将来他更宽广的选择。但如果说年轻人在一开始连大城市都不敢去，再有一个我就要提出来向正方特别是张毅指出，你所讲的基层，大城市不是基层吗？大城市有很多基础岗位啊，大城市当中有很多很多也让年轻人去训练，比如说大城市里头年轻人经常要住地下室，那小城市用吗？大城市人早上上班要走得很远，要去锻炼，这种锻炼是上班给他带来的压力，可是在小城市呢，有可能上班和睡觉就在一个地方，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年轻人啊，年轻人，你不会把自己搞得太懒吗？
好，
我们想一想大城市病。
我们先让反方一辩发言。
好，我觉得刚才朱老师说的非常好，我非常赞同，就是说人的生命毕竟是短暂的，而且是有效的，怎么样把自己的职业的生涯和生命的生涯的话给它规划好，那么最初阶段怎么样让自己在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最大的最好的一种精髓的话给它提炼出来，所以大城市无疑是一种机会。我有一个案子，也是有一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有一个农民企业家吧，叫在藏区，他叫斯大丁珠，也是我们集团的一个合作伙伴。那么他在一个山村呢，是比较偏远，就是在香格里拉还要进去在一两百公里。那么当时他在的时候的话，应该说山高路远，但是景色非常漂亮，他那个山村。但是呢，因为他交通整个不方便，那么所以他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啊，包括产业发展是谈不上的，非常贫困。那么在他十多岁的时候，他就背井离乡了，也带着自己放飞梦想，那到大城市来闯荡。他到了北京啊、上海啊，干到很多的职业。那么最后，当他二十多年以后，那么他在外边，他积累了自己的财富，也成功了。然后呢，他也带了自己很多很多的经验和他的很多的资源回到了家乡，把我们集团也吸引进去了。那么这样呢，现在那个家乡那个巴拉格宗已经成为了藏区非常著名的个旅游胜地。
所以要先出了，一定要先出了。
对，所以呢，就说是从那儿开始，正是因为有外边这些那么多的体验积累和积淀了嘛，才能够让他真正的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的美好。
所以
如果没有当初的这些精华，年轻时候的这些在大城市积累的这些丰厚的经验积淀哈，那么他就走不了那么远。
所以大城市的床一定是性价比很高的。
整理一下反方观
点。如果我们永远是贪恋大城市的房，那么你离梦想就会越来越远。我刚才说这个代表说了，
我们是
的，刚才代表也说了，说如果你没有在大城市这种经历的话，可能会少了很多这种特色化精彩这种体验。但是我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故事，秦岳飞，我举的第一个例子，如果你在大城市北上广你干一辈子，干五十年，你可能都没有一个机会和马云去握手，大家相信不这点，你可能最充其量就是在高档的写字楼里面当一个白领而已，或者是提拔你为总监，等你退休的时候。但是秦岳飞不光是和马云握了手，和BAT 的所有大佬都是好朋友，而且这些好朋友这些人已经投资了他的黑土麦田这样一个公益的项目，让更多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什么呢，有哈佛的，有北大的，有清华的，有人民大学的，这些青年人都在往城市里面走。这个时候因为什么呢，刚才我举焦三牛的例子也想告诉大家另外一个事实，
都在往我们这边，
我们对于基层而言目前是一种常态化的制度保障。所以制度保障什么呢，布局一格降人才，
半年的时间就可以把你提拔为副处。如果我们可以设想，我们在大城市北上广考公务员那些年轻的大学生们，你们多少年才能熬成一个副处？
哎，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年轻人的成功标志肯定不应该是和马云握手和当处长，
更不是买一套房吧？
对，对，但是我们可以要一张床，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要一张床，然后睡在上面踏踏实实的。尽管我们吃的可能是一个卷的煎饼，对吧？骑的是一个摩拜的单车，在寒风刺骨里走，然后我们每个月拿着几千块钱，可能稍微节省下了一点给父亲母亲买了一个小礼物，但是我们所尝到的大城市的这种气息，可能我们过了十年之后，我们跟自己的父母握手，跟自己的同学握手，我觉得马云算什么呀，对吧？成功人士算什么呀？我觉得这不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年轻人最需要的实际上是自己的理想。
那你需要什么
的路径？
在北上广的写字楼里面庸庸碌碌的做一辈子吗？
不，为什么是庸庸碌碌的做一辈子呢？谁说在北上广就是庸庸碌碌呢？对吧？再说了，我们今天强调的是床和房的意思。其实我们今天的辩题有一个大家一直没有触及到的，如果去了小城市，相对而言对于年轻人来讲，更多的在父母的庇护下，对吧？在亲戚的帮助下，在同学的关照下，很容易的就可以过上安逸的生活。房别说是小房了，哎，三居室的都可能有，但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你的局限、你的发展和你人生的遗憾，那不是太多了吗？
错，我刚才举这个例子，没有一个是在父母的羽翼之下来生活的，相反，他们每一个人都和自己的家乡、都和自己的亲戚关系没有任何的关联，对吧？比如说秦岳飞，他从美国的哈佛去了湖南衡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比如说我的那个老乡焦三牛，山西老乡，他去了武威市的一个小山村啊，接下来我还会再举一个例子，也是四川的一个以前的我们的一个媒体同仁。当年的时候呢，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就是因为去了北川一个百年的羌族的一个古镇，看到一个古镇呢破坏的非常严重，他当时眼含热泪向当地领导要求就地作为村官。2014年，这个萧林也被评为全国最美的村官。
我想问一下啊，我打断一下，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这些这个年轻人讲到的，你说十年二十年让你大城市里让你去失败，你做一张床，先给你一张床，就是让床给你，你到十年二十年的失败以后，你再回来，你再就成功，就让你十年二十年以后成功，你想想看，你怎么对得起你父母亲，就辛辛苦苦培养你的，在大城里让你十年二十年去失败的过程，容易吗？到农村来什么概念？农村来现成的条件，现成的基础，哎。这个现在的这么好的政策条件给你，你不到农村来创业成功，哎，这个就什么安逸呢？
十年前、二十年前，我们不敢去农村，我也不敢去农村，为什么呢？没有保障，没有制度的体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特别是2008年，我们国家提出这种一村一大学生村官这个政策以来，我们的制度保障是有的，我们的福利保障也是有的，甚至你的晋级这种通道也是畅通的。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
我
们到农村去，到基层，
我已经摆弄
了，
最好的选择，
摆弄这个铃已经很久了，让他想一下哈。非常感谢双方的这个精彩的辩论啊，双方使用的战术也是非常多样化的，幼之以利，小之以理，动之以情，挟之以威啊。究竟哪一方更能够获得您的芳心的话，我们一会儿还得把这个直播间交给旁边那个外场，看看同学们的基础观点有没有发生变化。同时，刚才我发现四位都是讲故事的高手啊，这一肚子的故事我们可以在下一环节继续讲给大家来听。
中国之声全新打造两会特别节目央广辩论会，每晚21点，两会代表委员、资深评论员、场外观察团纵论民生 AB 面，激辩新闻正反方，一小时唇枪舌战，音视频同步直播，等你围观。
哎呀，其实大家特别应该在直播间里和我一块儿来感受一下，直播间里刚才这个放这一条片花时候大家聊的，觉得这种形式很好。辩论的本身呢，并不是要争出一个胜负来，我们首先是要用这种形式对一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到的房和床这件事情。不过现在呢，我们还是得把现场交给我们的场外评审团，来看看那边在经历了第二轮的自由辩论之后，有没有发生一些实质性的改变。刘康你好，你那边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你好，杨洋。其实今天的这个辩题哈，到底是不是要逃离大城市，还真的是对我们今天在座的这六位同学们有着很好的一个实际意义，因为他们的很多同学也是正在面临着，或者是即将要面临着毕业之后去哪儿的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来进入我们这一轮的投票环节。同学们，一二三，请举牌。杨洋，你看看我们今天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哈，我发现有一位同学他把自己的牌子给收起来了，他直接举了一个质疑的牌
子。
那我们就先让星星同学来说一下，你到底想质疑什么呀？
其实我是这样觉得哈，因为这个辩题呢，可能是大家的这个多数的观点可能是赞同这个年轻人留在这个大城市，但是我觉得是，其实我就是想跳出来，就是跳出这个视野来说一下，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中国这个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大城市它跟小城市比当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个人他的这个流动自然流动就会可能会涌向这个大城市，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人可能就是说他比较喜欢大城市，或者喜欢大城市生活，或者他这个有条件能够在大城市继续发展，或者是做其他事情也好，但是可能有些人他的具体的情况，比如他家庭条件啊，或者其他一些个人的一些抱负啊，或者一些想法，他可能是更愿意去一些小城市，但这个并不代表说就是小城市就没有发展机会，而是说这个每个人的取向是不一样的，我是这样觉得。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家有一个就是可能不太好的这个倾向也好，或者是意识也好，可能就觉得这个小城市二三线的这些城市不如大城市，但是我觉得应该怎么说呢，可能是那个我借用的一个那个刘永好先生他的一句话吧，就是说他是讲那个中国农村和农业的，他说这个中国农村广阔天地，中国农业大有作为，其实你在哪个地方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去大城市，这只是你的个人的综合考虑权衡之后做出一个做出的一个抉择，对，我是这样觉得。
所以星星同学，你相当于是给正反方的两派各自加了一块砖，是吗？
其实我现在是就是想给这个正方打打气，加加油。
啊，给正方打打气。好，那我算是你是一票正方的票吧，好不好？你算是被正方拉拢过来的选手。那接下来，其实我还想再问一位女同学吧，为什么你是一直选择不改变呢？依然还是支持反方？告诉我们你的理由。
大家好，我是佳宁。那我作为一个就是马上即将毕业的这样应届毕业生，那我的选择是针对于自己的个人情况去做的。那我这次选择留在北京是比如说结合我的这个职业我的专业以及我的职业发展以及我的可能大概是家庭的情况以及父母对我的支持，那我最后就是综合考虑选择留在北京。那我周边还有其他同学，他们也会选择去地方当这个选调生或者当大学生村官。那我觉得像刚刚星星同学说的，这个选择没有对错之分，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基于这样个人实际情况的考量。而我还觉得无论是去大城市还是在地方，只要是你好好去努力去工作，你都可以实现个人价值以及社会价值。那其次第二个观点，我之所以还是举这个 no， 是因为我觉得相对于小城市来说，大城市对这个年轻人失败的这个容错机制更高。就比如说你创业失败或者其他单位不如意，你还可以从头再来的这种选择更多。但是可能在相对来说哈，在小地方，你之后的这个比如说你失败之后的选择相对来说更少一些。那还有第三点，就是针对刚才张毅老师提到的他的讲的那些故事，我觉得他的故事很好，包括那个获得感动中国这个人物的那个大学生的事迹我也有看。但是您刚才有提到他因为在基层获得了很多的成功，得到跟马云啊等等等很优秀的人握手的机会，那我觉得这个有点为成功学之论了。我觉得不代表马云虽然很厉害，但我并不认为跟他握手就代表我很成功。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为下一个马云或者是其他更优秀的人呢？而且我觉得谢谢有同学给我点赞，
大家再点赞。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
没关系，
对更优秀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只要是哪怕我们在大城市只有一张床，但是我的精神世界是富足的，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而且我觉得床跟房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总相信通过自己努力，我在大城市也可以得到一套房。
所以你的梦想未来一定会有更大的空间。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好，非常感谢佳宁哈。那接下来呢，其实杨洋我们这边的同学们在刚刚听到四位辩手的评辩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问题想问给我们的今天的正反双方。我们先来听一听伟一同学。
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那个张老师所说的那个耶鲁学生，他所学的专业知识其实到最后到村官的时候其实没有用上的，那么他的专业知识用来是做什么呢？我觉得如果说他在外面
回到中国来，如果到大城市他工作那么十几年，得到了足够的经济基础，再去回到基层，是否能够做出更好的贡献？
嗯，
然后我们都说，资金是公益的基础。我觉得他最后选择到到农村里去做村官，并不是说他的学历有多高的原因，而是说他本身就是想做这件事情，他的经历并不会对他最后的结果产生影响。我想请问一下你对这些我的这些看法的有什么解释，
做一个回应哈。好，这个问题是问给张毅老师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小雪同学其实也想是给反方的朱老师提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从我的观点来看，我还是想给正方来打一打气，就是说其实现在存在这样一个状况，就是说虽我们当然是大学生，所以我们无法跳脱我们所在的这个阶层这个范围当中，所以说现在同学之中普遍存在着就是说留在大城市可能是一种放飞梦想或者说是坚持自己信念的这样一种作为，所以说大家都会去坚定这样的选择，包括父母老师的支持还有这种引导，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其实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大学生在就业的时候，他在就业岗位上是存在一定限制的，包括比如说在落户方面，其实大城市的这种包容感其实并没有那么强，所以才导致很多人可能有的时候他是被迫要回到自己过去的地方，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表面上冠冕堂皇的会说就是留在大城市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其实背后的艰辛，包括大城市留给我们政策的一些不如意的地方，其实也是导致让我们望而却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就想知道老师对于这件事情比如说在政策支持上啊，比如说在这个工作的这个选择上有什么样的想法。
好，分别我们的两位同学呢给正反方的两位老师已经提出了问题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我们的四位辩手以及杨洋。
好的，刘康，这个问题已经来了，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到有一些同学的看法可能不太坚定，他是正方的潜在支持者。好，先让张老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刚才向您提问的这位同学说，这个村官他是不是一开始就想做这件事情，而且他的专业他所学的对于他的这个实际在村官这个位置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有一些差距太大。
我觉得就是越是我们看不懂的事情，
嗯，
我说这句话可能得罪各位同学啊，越是我们看不懂的事情，就说明我们和他的差距，我们和他的距离啊，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城市里面的所谓的光鲜的一套房或者是一间床，但是他为了他自己的一个梦想去追逐这样的一个理想，而且我们讲他在耶鲁学的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当大学生村官之后，他并没有说这个专业他其实用上了，他是用一种经济学的方式，经济的方式使得这样的一个小村庄能够实现一种脱贫啊，包括他用经济的方式把村里面分成几个业务的单元，然后呢通过这种经济自治这种方式，特别是典型的一点呢，就是2015年他搞了一个公益组织，这公益组织呢也是 BAT 他们参与投资的，这个组织应该说我们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麦田公益的这样一个组织，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到乡村去。这个组织的成立其实就是他和他的耶鲁的同学和哈佛的同学，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商业的方式，产业的方式来共同运作了这样一个类创业的这样一个平台。
好，再把这个时间交给反方。朱旭老师刚才也被问了一个问题。
对，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要回应一下张毅。刚才他讲到就是这位他一直在讲的这位英雄啊，到从耶鲁到我们的农村搞着公益，对吧？他应该说是一个英雄没有问题，但是呢用这样的英雄和我们其他同学的选择进行作为一个比较，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对不起，你应该说是差异，是选择的差异，不是差距，这里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否则的话就是更多留在大城市发展的这些同学难道就是一种落后吗？其实我接着回答这位女生的问题，她刚才讲到留在大城市的不易，包括政策啊，包括户口啊，包括等等的生活条件啊，这恰恰就说明凡是要留在大城市的这些青年人，他是有勇气的，他是选择困难的，他是希望让自己的青春度的更加的艰辛，他是希望用今天我所付出的成本换得我明天更大的发展。但如果说换一下，我们要去要小城市的房的话，那其实它的难度就非常的低了，他只要回家娶妻生子，所有的一切都有更多更多的支持，什么问题还不好解决呢？正是因为这样，恰恰说明凡是留在大城市还要打拼的，特别是在大城市本身没有根基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是有勇气的， 他们是有意志的，他们愿意用他们的青春来换得他们的未来，所以他们同样是英雄。
好，经过了这一轮辩论之后，我想呢，肯定这个结果会不会有变化呢？这我真是说不准。这样吧，我们直接进入到第三轮。第三轮呢，就是这个破釜沉舟的一轮哈，结果能不能变？
第三轮 ，Round Three。
就看这轮了，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求助环节啊，可以求一位仙人指路。我看看正方两位有没有需求要求助一下场外的嘉宾。
对，我请到了，就是刚才我讲那个故事叫萧林啊，也是四川省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的平沟村的党支部书记萧林啊，他也是我们全国最美村官之一。有请。
电话已经接通了，您可以直接和他对话。
萧林你好。
你好，
你好，我是张毅。
郑老师好。
我们都非常想听一下，请你来讲一讲你当年为什么放弃新闻单位的媒体的工作，然后到村里面去当一个村官，也很想听一听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村里面做大学生村官的一些经历和感受，谢谢。
好的，是这样的，我是地震之前，我是毕业于四川传媒学院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和张老师咱们是同专业。然后五二大地震之后我就来到北川抗震救灾，如果不是大地震的话，我现在还在城市里当着我的记者，实现着我的记者梦。我万没想到这个地震过后，通过地震过后我来到北川抗震救灾，在这个村里一待就是九年，现在五二马上九周年了，一待就是九年。但是我觉得咱们在那个大城市里面，咱们学大学所学专业，咱们在大城市里面能够实现咱们的理想，我到了小村子里面也能实现咱们的理想。比如说我到五二大地震过后，我到北城过后就拍摄纪录片啦，拍摄新闻啦，然后在这里把当地的灾情报道出去。然后当了村官之后，我到了村子里面去看到村子里面的一些情况，比如咱们村子里面我就拍了一个纪录片叫大山的呼唤的一个纪录片，然后中间呢拍了二十个贫困学生，然后我把这些情况呢给外面的爱心人士、给企业看了之后，也全部资助了这些学生，到现在已经是56个学生了。比如说我还拍了一个片子叫《远山的呼唤》，就拍了我们村子里每年汛期，北村的话次生灾很严重了，每年汛期的话我们那里有村民趟水过河很危险，我就拍了村民怎么过河的一组照片和图片，然后去参加那个中国扶贫基金会和江铃汽车的西桥拍摄大赛，然后就通过这个公益组织，然后包括香港洛斯会，这个村里修了，现在修6个石拱桥，因为北川的山嘛，山沟千沟万壑嘛，然后到现在修6个石拱桥，然后都实现了我们村的那个村民能够好好的过河。然后当时在12年汛期的时候，我们村的地震过后，政府组织新修了一条村道路，被那个洪水冲毁了。我们村民走的被网友称之为天梯的路上学，当时我就拍了一组图片，然后就通过媒体报道了出去，然后引起了关注，然后在上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现在村长实现了那个北川第一条标准的高山村道路，我们的6.5公里村道路安装了波形防护栏，现在非常好。然后我觉得咱们大学生呢，就是村子的明天和代言，外界通过我们来了解整个村子，而且咱们大学所学专业能够融入农村的发展，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然后现在主要是在这个脱贫攻坚，因为我们村是省定贫困村嘛，现在那个外界包括党委政府非常重视，习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现在我们想的是怎样通过那个造血来过渡到我们自己，通过外界的输血来怎么实现我们自己的造血。
好，非常感谢肖林，非常感谢你的连线，谢谢。 我觉得萧林的故事也好，岳飞的故事也好，还是说我的那个山西老乡的故事，焦三牛的故事也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就是到基层去，你改变的不光是自己的命运，还会影响和改变更多人的生命，更多人那种命运和这种走向。我觉得这就是从城市，从北上广到乡村的对于个人价值的一种最大化的这样一种呈现。我们在北上广可能影响和改变的就是自己的这样一种职业的发展和这样一种进步，但是如果我们到基层去，到乡村去，你有可能会改变更多的人，甚至是一个村子的人的这种命运都会改变。所以我们常讲啊，今天你做了什么决定你明天成为什么，选择非常的重要。
张毅老师左右分别举起了点赞和吐槽，我们把这个最后的机会留给反方一辩，来在这一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做一个阐述。
你说我觉得其实刚才的故事或者刚才的刚才咱们那位非常杰出的人物哈，的确我觉得做得非常好。但是呢，毕竟我到过他的学校，在成都，也是非常好的学校。他那个环境和平台它不一样，所以他在应用过程里边，当学的时候，他就已经跟大量的实践和大量的工作已经是跟在外边接触了，所以他把很多的资源他可以汇集。那这样呢，他才可能回到家乡去做更多的事情，在做更有利于他的就是家乡的建设的事情。但是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其实很难做到，这个是实话，就说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专业所限制。所以我想呢，最后的事情咱们朱老师来说。
没有，咱们代表好像还有话说。
这个我引用农业部我们韩部长的话，一句话，今后想当农民的人会越来越多。
朱老师有没有补充？
我觉得其实无论是当村官还是当农民，都是年轻人可以去选择的。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呢，是那些勇于到大城市去发展的年轻人，我们究竟是应该给他们点赞，还是要替他们担心？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作为父母来讲，我觉得你还应该舍得你们家的孩子，让他去大城市受点苦，这样他将来才能有出息。
谢谢四位辩手，肯定有很多人还等着我们再次把信号接到我们的二现场。不过呢，没时间了，今天的节目已经到点儿了。感谢四位辩手哈。本场辩论会主持人杨洋，代表场外主持人刘康，节目监制杨超，编辑导播方亮、刘婷婷，出广会张国亮、高荣，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同时呢，也特别感谢我们的音视频技术保障团队，视频导播张金国、王宇和潘宇。有了他们的保障，您才看到和听到这期精彩的节目。